4月19日举行的第15届国会大选，目前开票的结果是反对党领袖安华为首的希望联盟拿下了最多席位82席，前总理穆希丁领导的国民联盟获得72席，但是任何一个党都未能够拿到祖国所需要的112个席位，在没有任何一党能够拿下了国会222个席位的半数的情形底下，源自国会亦即是所谓的无任何政党获得超过半数席位或者是定成为定过。另外，安华的长期政敌高龄97岁的前总理马哈提尔连任失败，这是他自1969年以来首度是未有选上国会议员。安华和穆希丁都宣称获得大选的胜利，两人分别表示将会在11月20号组成联合政府。马来西亚自2018年上届大选以来一直是处于政治动荡当中，4年来换了3位的总理，这一届的大选当中是有945人角逐220个议席，创下了历届选战之最。台湾民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教授顾长永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随着美中对抗的局势不断上升，东南亚国家成为美中博弈角力的新战场，但是马来西亚一直保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
马来西亚跟中国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地理上外交上的冲突了。那么不管是在这个外交上啊，在这个边界上啊，还有什么贸易上啊，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冲突啊。这里跟美国跟中国是关系非常不一样，
很边界上或者很贸易上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冲突，这一点同美国同中国之间是非常之不一样。再加上马来西亚的华人都占了超过1/4，华人之间跟中国大陆的经济往来密切，因为双方的文化、语言、背景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这个亦都是很自然的事情。顾长永指出，亦都有在马来西亚选举中少数和中国相关的议题，例如2018年大选的时候，反对党认为当时的总理纳吉布和中国是走得太近，但是指控的重点就是在于纳吉布在和中国的投资合作当中是严重贪污，以及是外交政策是未有直接的关系。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传播与影视演艺学院院长廖朝暨表示，由于马来西亚的政治制度是议会制，外交政策在竞选议题当中的重要性自然不如总统制的国家，再加上过去长期由国民阵线执政，竞选主轴以内政为主。他指出，外交政策并非政党竞争的主要议题，但是应是经常在选举的时候扮演吸引住特定族群的利器。
对中或对美的政策呢，从来没有成为竞选中的主轴哦，但常常扮演着间接影响的角色。中国因素在马来西亚竞选中呢，扮演着一个助选。
对美国将表示，对中或者对美的政策从来是没有成为竞选当中的主轴，但是经常扮演住间接影响的角色。中国因素在马来西亚竞选当中扮演住是一个助选员的角色。自从我们的第二任首相拉萨在1974年访华和中国建交以后，当时他和毛泽东握手的那一张照片成为了1974年大选的宣传照，全国是到处都是，成为了国民阵线是各阵拉拢华裔选民的最佳宣传。从那一个时候开始，在各阵时代几乎在每一次的大选之前首相都会访华，从马哈提尔的时代到纳吉布的时代都是如此，除了一方面宣示加强和中国的经济往来，亦都表示对华人政策的友善态度。廖朝暨还补充说，对美关系亦都会变成选举时的攻击对手的筹码。
政治人物对美国的态度呢，往往变成抹黑政敌的武器哦。例如曾经担任我国副首相的安华。
廖朝暨表示，政治人物对美国的态度往往变成抹黑政敌的武器，例如曾经担任马来西亚副首相的安华在1999年下野以后，当时的马哈提尔政府就一直渲染安华是美国利益的代言人，让安华的形象受损。除此之外，还会出现关于宗教的论调，比如认为如果支持反对党就是支持以色列，亦是支持基督教建国的理念， 这个亦都会威胁到在马来西亚以马来人为主的穆斯林社群。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教授黄志强表示，以马来西亚目前的国内政治局势观察，虽然从希望联盟政府垮台之后的政治发展到目前为止仍然处于动荡混沌之局，四年来一共是经历了三位总理，但人民更加关心是内政的问题。
这些大选除了有国政、西盟、国盟等阵营投入选战之外，也有许多政党和独立候选人加入战局。
这个大选除了是有国政、西盟、国盟等就是阵营投入选战之外，也都有很多的政党也是独立候选人加入战局，没有任何一个阵线或者联盟能够是囊括是国会与半数席位的执政，必须要是面对激烈的选战，争取各族群的选票。在这个情形底下，外交议题多半依循既往的政策，难以成为焦点。这个大选选民是显然关心物价飞涨等等的经济议题，内政和政治的安定发展才是选民关注的优先选项。中国自2008年开始至今都是马来西亚的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马来西亚政治是迈向民主转折的时期，中国正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大量中国投资涌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克提尔在2016年12月开始批评中资，质疑当时的纳匹布政府开放中资投资基础建设的和房地产会有损国家的主权。2018年马来西亚第14届的大选的时候，时任总理纳匹布表示，在野党若然成功执政，可能会检讨并且取消同中国的合约，将导致马来西亚的经济损失严重。他说，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同中国断交，中国就不会买大马的货品以及中油，到时我们的经济就会怎样呢？马克提尔在2018年5月当选总理之后，就暂停了一带一路项目当中的一项同中国国企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合作的东海岸铁路计划。这项的计划在马来西亚2019年同中方达成补充协议之后重启，预定在2026年通车。台湾民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教授顾长永认为，马来西亚同中国之间有很高的经济互相依赖性，因为对双方都是明显有利可图，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各种中国投资都前景看好。
从这个中国大陆角度来看的话呢，他当然希望在东南亚地区呢，这个有个比较稳定的发展的这个伙伴呢，
中国大陆
带动他国内企业的相关的投资发展。
他当然是希望在东南亚地区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伙伴，也都可以带动他国内企业的相关投资发展，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还有影响力当然是有帮助。从马来西亚的角度来看，因为马来西亚它本身的经济比较弱，它当然需要大陆来的投资能够增加它们国内经济发展的速度。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基本上对于大陆的经济依赖度是越来越高，所以越南和菲律宾虽然是同中国有南中国海的岛聚的冲突，心里面虽然是不是那么好，但是仍然是实际的经济贸易的还有经济发展的基础建设方面，他们是没办法，仍然是非得要跟大陆保持密切的联系。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学者黄志强指出，以马来西亚国际贸易暨工业部的统计数字提提，中国分别是位居于2021年马来西亚前十大出口和进口市场的第一名，两国经贸互动热络，但是这项的数字并非意指马来西亚是仅仅是依赖中国，其实新加坡和美国都是和马来西亚有很高的经贸依存度，分别是他们进出口或者是贸易对象的第二名和第三名。王志强表示，马来西亚是东盟国家当中重要的新兴经济体，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以及充沛的人力，包括电子、电机产品、机械配备的零件、精炼石油产品以及中油等都是主要的进出口项目。今年3月的18号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对马来西亚是生效，马来西亚亦都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预计11月29号生效。另外，马来西亚认为印太经济框架 能够促进同东盟经贸发展以及合作的架构。因此与其认为马来西亚依赖中国市场，不如从马来西亚利用机会掌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发展契机切入，恐怕才是比较合宜的解读。中国同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的争端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在南中国海存在着领土纠纷，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 90% 的海域拥有主权。目前马来西亚实际控制了包括曾母暗沙在内的五个岛礁区的区域。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态度越发强硬，并且加紧是填海建设工程，最近两年曾经多次派船只至是曾母暗沙海域宣示主权。马来西亚外交部在2021年6月1号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将会就16架中国空军飞机飞越马来西亚海域这个事件召见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事发的时候，马来西亚空军是紧急出动飞机将中国飞机是驱离。据马来西亚婆罗洲邮报的网站报道，在几日之后，马来西亚海事执法局的一名官员表示，在距离海岸156公里的地方看到了一艘中国海警书。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教授黄志强表示，马来西亚对于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向来保持低调，少有是比如好似越南、菲律宾采取硬碰硬的强烈立场。在东南亚国家在香格里拉对话等长域探讨南中国海议题的时候，亦都不见马来西亚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径予以严厉的谴责。王志强表示，中国是马来西亚的重要贸易伙伴，这个亦都导致在南中国海主权议题方面，马来西亚不希望跃居争议的最前线主角，不选边站成为马来西亚主要的避险策略。除了马来西亚和中国两国海军等实力差距之外，马来西亚和东盟的立场一致，也就是希望东盟是迅速和中国完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中国要能够落实南中国海各方行为的宣言。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传播学院的院长廖朝奇表示，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基调是希望透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纷争，这个是马来西亚奉行已久用来处理外交事端的基本态度。
针对南海课题呢，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呢，当时还是希望联盟政府的时候有发表过一份所谓的Foreign Policy Framework。
廖朝奇表示，针对南中国海的课题，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当时仍然是希望联盟政府的时候有发表过一份所谓的外交政策框架。这个外交政策框架的文件里面就有谈到了南中国海的课题，仍然是以谈以及是返回到东盟的机制里面来做协商。如果你往细节里面来看的话，你会发现马来西亚政府基本上不会太过高调地来处理，而且他们也都不会去渲染相关的这种冲突或者是纷争。这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明台北报道。